Hello，大家好，我是 Jun。首先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因为我们上次播出第一集之后，然后再来就遇到我去当兵，然后再加上一些工作的状况，所以中间有隔了一年没有更新节目，导致我们试播集在这边停了有点久，然后不过我们。最近一些，因为处理完一些事情，然后再让兵役也完成了，所以，最近可以开始在更新节目。那，当然还是要再跟各位郑重说一声抱歉，就是播完试播集之后，竟然是隔了将近快一年才录了正式的第一集这样子。好，那真的是要跟各位说声抱歉啊，这样。然后，那但进入到第一集。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说，上礼拜新海诚所发布的、所上映的一个新的电影，就是《铃芽的门锁》。那它这个电影的话，首先我们要哦，首先要先跟各位讲说，我们这个评论是会有爆雷的，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去讲解说这部电影的优缺点啊，又或是他想表达的一些东西跟主旨。然后，那我在这边就不讲解说它的一些彩蛋的部分，因为很多 YouTuber 都已经有做过相关的讲解。那这样子，我这边就只有讲说它，我认为这部电影它的优缺点，然后大概它想要所表达的动机跟一些意义在里面这样。好，那。我们就不要废话，我们就直接开始。我先讲一下它的优点的话，我觉得它铃芽角色的塑造，我认为是非常的好。就是他从一开始，他表面上跟他表面上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女高中生嘛，就是。不管是心智层面，就跟一般人其实都没有什么两样。那可是他在旅途冒险的过程中，他有渐渐的在成长，跟他所知道他所关的门真正代表的意义在哪里。那再来就是说他也渐渐的去理解到说他，因为他是这三一大地震的受害者，他故事的设定是这样。那他其实心中有一个心魔，一直砍开他选择不去，就是选择把它隐藏起来，就是也没有去比较没有在正视他所得到的遭遇这样，就是我们可以从他跟他阿姨的互动就可以了解说，他知道他因为这个地震失去了家人，然后他也认为说，他也造成了阿姨部分的负担，因为怕耽误他的一些人生规划。然后，在于说，会不会觉得他是个拖油瓶这样？那其实他这些话是从来没有跟他阿姨说过，然后。或许他想说，可是也找不到一个时机点去说明啦。但或许是一个他没有去这部电影里面没有在没有特别讲的一件事情。可是他是到故事中期，就是在跟阿姨大吵的那段才有出现。可是才让他真正有体会到说，这场地震它所带来的一些增加他对自己的正视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再来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车子就是电影的一个配角，然后在他们到最后一扇门的那边，然后他们车子中间坏掉了嘛，然后那位配角就是男主的青梅竹马，那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到，诶，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地方，那。铃芽回到说：“真的，你认为这边漂亮吗？”那他认为其实这边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是他回到这边，他才想起这件事情。那 可是这个事情是他一开始要出发的时候，他其实都没有表现出来，他是临时这样表现出来，才代表说他离这边越来越近，然后才慢慢去正视，才慢慢想起来他小时候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他在故事的结尾，他跟他小朋友的时候见面了嘛？那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说，他自己的心情转变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其实，我认为他这个，他进入最后一扇门，也代表说他进入他自己的心境这样子。因为，首先最明白的就是说，那边最后一扇门所存在的角色，我们就只有看到左大臣、大臣，然后男主，然后跟蚯蚓。那其实最后一个 scans 就是只有出现这五名的角色。那可是说实话，这四名其他四名的角色对于铃芽的帮助，其实说实在话，有点意义不明。这我们后面会再讲到。那最影响到最终就莫过于他自己本身，他透过小时候的自己才认识到说，那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害怕，多么的悲伤。那他要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认为是这部电影里面，值得去讲述的一个部分。可是他到，最后面有点才提出来，是有点少部分来说是有点少。不过我认为，他光在最后一个部分把椅子交给过去的自己的这个行为，我认为就是代表说他整个角色彻底的走出一个心地震的心魔，又或是彻底走出一个过去的枷锁，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成长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优点就是说他的场面，那新海诚的电影的场面其实应该是不用去多说，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优秀的电影的场面，这点是毋庸置疑啦。那在这次它相较于《天气之子》跟《你的名字》之外呢，它其实增加了很多在动作戏上的一些动作戏上的一些加成。那不管是在关门啊，又或是在一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于说摩天轮那边的一个追逐戏，我认为其实是真的是看得很过瘾。那其实他把一个就是一个男主之后，男主变成一个椅子是大家都知道，他把那个椅子的一个动态跟那个猫的一个行走的方式，我认为是刻画得非常的好的。那这是一个动作戏的那个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点。那再来就是说，他关门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像在看那种驱魔师啊，又或是那种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在一些驱魔师那种动漫，然后要封印的那个，哇，那真的是很炫炮，那个真的是，我是骑摩托车去的，然后我后来我要再开我摩托车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我要把那个锁放进去，然后就是有点中二感。那就是他这个是过往在《天气之子》跟你的名字所近几年啦，我是说近几年的作品，就是在《天气之子》跟你的名字那边是比较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动作戏嘛。那当然也是因为说前两者的剧情没有这个部分有关联啊，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想要在这边所加入很多跟过往不同的元素在，不再只是单纯的男女角的互动啊，然后男主角去解或是女主角去解救男主角这种故事在缠绕。那其实他想要，我觉得他认为，我认为他新海诚在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所以更真的是跟你的名字跟天气之子，我认为其实是真的 网络上是说，我看很多评论是说，还是有一些天气之子啊，又或是你的名字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可是我认为其实是没有啦，因为真的是在讲，因为你的名字是在讲说，男女间的恋爱，然后在他是要，我觉得他认为你，我认为你的名字的主旨还是放在说。男女的恋爱，然后男主要去解救女角的成分嘛。那《天气之子》就是相对比较写实，就是因为他面临到也很多社会的一些枷锁啊，然后社会的一些限制，然后相较于你的名字来说，《天气之子》的男女互动来说，就会变得比较现实一点。那这部的男女互动是比较科幻呐、啊，那可是真的是会跟前面，假如说你是要抱着说，诶，我要看像《天气之子》啊，或是你的名字那样男女友，就是单纯的纯互动的话，就像是人与人单纯的纯互动，然后没有任何其他成分在里面，我认为其实。再进来看这部电影之后或许会有一点小失望啦。那就是，这是我认为其实不应该要用你要看《天气之子》啊，又或是你的名字的心态进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我认为它的优点就是在琳雅本身的一个角色塑造，然后跟一些场面的一些刻画，然后场面的渲染力，我认为是真的是非常出色。那今年来说，应该是真的是蛮以今年的来，虽然今年好像还没有上映特别多动画电影，可我认为应该也没有。我刚刚看了，我现在查一下片单，就是今年会上的动画名单的话，或许它会是今年最好的动画。来，我大胆预言，它会是今年票房最好的动画电影。那讲完优点，我认为要讲一下，还是要讲一下缺点，因为网络上其实大家都说，零负评啊，然后真的是感动流泪啊，然后真的是超越了《天气之子》又是你的名字这两部电影。那我进去，我说老实话，我看完之后，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点。小失望就是，在角色本身，我认为就是不管是在剧情上，又或是在一些最主要是剧情上的一些漏洞，我认为其实有一些会让人小失望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慢慢讲，就是他在配角群的状况，我认为其实真的没有。你的名字又或是《天气之子》前两部作品来的配角群来的那么有记忆点。那回到就如果你讲到你的名字的配角群，那其实你可以非常的明确想到说，女主有一男一女的青梅竹马或是朋友，那男主还有两个男生朋友，然后一个前辈嘛。那《天气之子》的话，你可以。马上就想到说，那男主他那边有一个，有一个类似老板的一个角色，然后再就是另一个他的工作前辈嘛。那女主那边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弟弟。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令人非常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的一些角色。那其实回到《铃芽之旅》这边的配角，我会认为。有一点点没有什么记忆点，因为就连男主本身，其实我认为其实都相对来得非常的薄弱，在角色的处理上。那我们现在讲男主，毕竟男主还是电影相对重要的人物。那男主。他草太这次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角色，真的是比较像是， 一个引路人的角色，因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椅子嘛，那他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自己去完成，那所以只能靠女主来去代理实行。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其实就会变成说，他会出现了很多解释性的东西，因为女主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她也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就会变成说男主要去开导她，又是去教导她说要怎么去因应这个状况。那可是她的存在感其实就真的变成说，除了长得帅，然后女主喜欢之外，然后再来就是真的在剧情的推动上面，就真的是，变成是一个解锁的 NPC 了啦，就很像，你在玩游戏一开始，然后会跟你讲话的一个教导你要如何去攻略下一个关卡的一个角色，那偶尔会帮帮女主角这样，那他在其他剧情成分，我认为真的，没有到很重要，因为，在过往，先不说那个《新海诚》其他两部其他作品里面，那其实，在很多的电影，不管是真人或是动漫，那其实都会是像男主这种会去，开导另一个主角来去带另一个主角成长啊，又或是或许他在剧情里会担任了一部分重要的角色。那在《铃芽之旅》这边的话，他剧情的成长，就是铃芽角色的成长，其实都是铃芽自己去所体悟的，那这点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你一部电影要由自己来开导自己，那这是没有问题啦。那只是你会认为说，那草太在这个角，因为他这个角色其实戏份很重。那可是如果你硬要拔你，如果你你只拔掉，如果你拔掉说他在 NPC 这个记忆点的话，那他真的是没有什么会让人有特别有想法的一位角色，就他的角色就会变成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在帮助女角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那可是就会觉得说多多少少有点可惜啦。那然后最后面他其实我们有看到他的亲近啊，就是他到后面当然是觉得说啊自己不想死啊，然后怎么可以在这边就结束？那可是他到最后面又讲了说啊我好不容易可以遇见铃芽，那可是我们在电影面很难去感受到说，为什么铃芽对他很重要这件事情，是因为说他单纯的觉得说，铃芽是个好朋友吗？又是他人本身就很好，然后想要，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的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这样就没了吗？那他为什么不觉得说那个，他的青梅竹马，他为什么会舍不得他的青梅竹马？我的想法，哦，对，他为什么不会觉得说，秦泽明明跟他也很好啊，然后他为什么不会舍得秦泽？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这部电影，他给人的印象真的会有点不太知道说他的动机在他的感情部分是怎么样，因为 假设说啊，我好不容易遇到人啊，可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不到，看不到说，诶，他从哪一点舍不得林芽这个人的？那如果单论剧情的话，那应该是要舍不得秦泽这个朋友吧？毕竟他真的也很关心他，然后那他他他那然后他如果真的像电影所述的话，就是。他们是，同样，他们是同个班级的大学生的朋友的话，那他相处的时间应该比林雅还多吧？那他应该会相对于林雅来讲，他的熟悉度来说，应该是秦泽也比较高。那我认为他这部电影的感情戏真的是多多少少会有让人一点突兀的地方啦。那讲到。男主这边有点单薄之外，他其他的配角群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印象的记忆点。那当然，首先第一个是因为他这部是在一个公路旅行剧啦，那当然他剧情一直就是场景也一直有在变动的话，的确是配角的。轮替是一定会有的，真的是一定会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可是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边的配角群就是真的是感觉是为了出现而去出现，他们的大部分所中所所所被分配到职的就是在女主去什么地方啊，然后给女主衣服穿啊，然后提供她住宿或是提供她车程，这样他们的功能性是这样。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帮助女主什么成长层面的话，我认为好像也没有，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配角是，那个千果嘛，那他有帮助林雅在一些精神层面上的成长吗？好像也没有，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他所带给林雅的帮助是在他去处理，在他去关门嘛，然后他家是开民宿的，所以有帮他处理一下住宿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那如果男主叫不醒的话，就是或许用。亲吻的方式就可以把他叫起来，这样子算是有实际的帮助吗？我认为好像也有点牵强啦。就是他的配角群，这是第一个，然后这是第一个配角，那再来就是说，第二个配角群就是在他去神户的那个老板娘嘛，那他是，我有点忘记说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我认为他的存在也并没有帮助到铃芽特别什么部分，因为就真的是变成一个只是在铃芽去神户的一个角色，那真的是相对，然后再来第三个配角就是他的铃芽的阿姨嘛，那他的阿姨其实我认为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角色啦。那首先，他的阿姨的戏份真的比男主多很多，真的。如果单论剧情推动上面，他的戏份是比男主多很多。那可是他阿姨的戏份又不至于说有这么被刻画的这么完整。其实我认为阿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点可惜一个角色，因为我认为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那他的立场其实就是他是代替了铃芽妈妈的一个角色嘛。那可是他照来讲应该要获得，就是他要获得是一个开导铃芽的角色。那可是他在故事中期就是一直在找铃芽的状态，那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就是在雨中的那个草，就是跟铃芽的那个草，我认为哦， 剧情终于要来了吗？然后终于要哦，这两个人的价值观终于要开始碰撞了吗？那可是，诶，然后吵一下，然后就不知道和好。那因为如果你吵，我认为他吵的一个点，真的是我非常有感的。那我认为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是在什么年纪下去听这个，不，去看这部电影。那假设你是小孩的话，或许你有会不会曾经想过说，诶，我会不会我的存在是不会，会不会有爱到自己的父母啊，又或是爱到自己的亲人，就是让亲人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如果是父母辈的，或许更会有感说啊，我每天在这边浪费不，在花费在我小孩身上的时间，我为什么不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呢？那当然不是说那个让就是教导小孩是浪费时间的意思，那可能就是人生多少都会出现说，诶，就轻重缓急的瞬间，有时候真的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或许又是改变你人生的一个状况。那可假如说那时候你又有小孩，然后可有时候真的要以小孩为重的话，那你会不会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多多少少，会觉得说啊自己有被耽误了？我认为其实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好，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到就是领养是某方面来讲是被他阿姨所领养的，那在并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的状况下，那他愿意为领养去付出这么多，然后还专门跑到真的是大半个日本，然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那可是他所耗费的时间跟精力却不是一个。却没有换到一个领养对于自己行为的一个合理解释啊，然后有点付诸于流水的感觉，因为两个人在车上其实真的是也蛮尬聊的，就是会变成一个蛮尴尬的一个状况。那他所提出这个观点，我认为其实是可以去继续去探讨，应该说一开始或许就可以。来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探讨。那我认为其实，因为他这部《铃芽之旅》是在纪念3.1的一个状况嘛。那其实3.1我们也有看到，我是3.1那时候，我有经历过3.1那个时代。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3.1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失去了亲人啊，或者失去住所。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就是假设你失去亲人了，那一定是，小孩的话，那一定是由其他亲人或是一些认识的人来做照顾嘛。那些照顾者的心情会怎么去想呢？就是会不会真的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小孩来看待？那我认为。是见仁见智啊。那可是，我认为其实是可以针对这点去来做一个刻画，这才比较符合说实际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啊。那再来就是说他还有一个他阿姨的一个同事哦，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一个角色，一开始会认为说，哦，他跟阿姨好像有戏，就是他一直很关心林芽的那个阿姨，可是他到最后其实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很，也不是干嘛的一个角色啊，那到底在出现这个角色在做什么？我一直对这个他的同事，我认为都会是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的一个存在，因为他常常会在一个很关， 就是有点关键的时刻打电话或是传讯息来，然后那你就认为说啊，这个人或许要做点事哦，然后结果就直接到那个结尾，我们才看到他说啊，原来他只是要去，他就只是要去接阿姨跟铃芽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到底在是要做什么用吗？他只是用来表达说，哦，阿姨还是有人喜欢，然后其实是有人对阿姨感兴趣吗？那我认为这点倒是没有很重要啊，因为阿姨这个角色她所存在的意义，她是为了要去跟铃芽的价值观去做碰撞。铃芽就是说啊，她带给阿姨有点重的负担，会不会给阿姨带给有点重的负担？那阿姨这边的角色是啊，我会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女儿在对待。那可是请你把你的心或是把你的想法全部都跟我讲，才比较这两个人价值观是要对撞的。照理来讲，可是他整部电影里面就真的只有在雨中的那个大草有互相的碰撞到，可是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点是说，那当初就是在雨中的那个吵架，到底是左大成让阿姨讲的吗？还是出自于阿姨的本愿？那其实我认为是有点矛盾啊，那还不，可能要真的要等我去二刷之后才能比较确定说，那到底是左大成让阿姨讲的吗？还是阿姨自己所讲的？可是单论我第一次这样看下来，我认为其实是左大成让阿姨讲出这段话的。那至于左大成为什么要让阿姨讲这段话？我看网络上，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铃芽对大成讲说，要不要来当我家的孩子啊？跟他阿姨当初讲的话是一样的。那可是铃芽对，相较于对大成的态度，真的是也没有，就是有点渣吗？还是说，就是他，我认为是铃芽没有表达好自己的意思啊。那加上大成也是有点误会说，铃芽的状况。那我认为是两个都有一些误会。那至于左大成吗？我认为他的存在其实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道在做什么啊。首先在讲到说，假设真的是左大成引领阿姨讲的，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也不太确定说他到底在是这个角色，也不太确定说是要做什么。是他的角色给我的想法就是说，就一开始我看到奇怪，怎么后面冒出一只大黑猫？然后这个是要干嘛？然后我然后说，是另一个反中有那个反派要登场了吗？好像也不是。然后可是他也不太确定说要在他出现在这边的目的是要维和，因为他是钥匙嘛。那他要去封印蚯蚓的话，那其实是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当初在东京那段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出来帮这件事情呢？我会蛮疑惑的，是说，如果你今天的目的真的也只是要去封锁住蚯蚓的话，那你一开始在东京就应该要出现啊。就是男主变成钥匙被铃芽插进去那个 part，他那时候就也应该出现，然后来帮铃芽说，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拔了出来，然后我需要你的帮助，然后才可以把蚯蚓再度封进去这样子。那他就这样临时出现，然后又说要帮铃芽，然后又让阿姨讲这段话，我会认为说， 那你到底，那这边的意义在哪里？的状况。那如果既然讲到主大乘，那我们就顺便来讲大乘的一个存在。我看网上其实有些人把大乘也骂得蛮惨的啦，就是有点也对他的批评也是蛮多的。然后，我认为其实大乘的存在，他的动机，我认为是相对好懂。就是他想要去，帮他想要当林牙家的猫嘛。那如果他，可是他又知道说自己，如果自己脱离了钥匙这个工作，那蚯蚓就没有人压嘛。所以他把男主变成钥匙，我认为其实。如果单从他的点去出发，我认为是可以理解。那可是他，我认为他的他真的也没有必要被骂那么惨，因为他就真的只是一个小，相对心智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角色啊。那他的行为比较幼稚，我认为其实这点是可以接受的。那。我只能说有点被误会啊，大臣。那至于说他算不算反派，我认为也不算。那然后他最有问题，如果真的硬要说他的问题要挑狗的话，那我认为真的是也是在于，他一直在他人家是刚刚说在最后一个段说啊，原来大臣是一直要引领我们到最后一个。就是门没关的地方嘛，那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是有点牵强啦，因为他不是一直去到处开门吗？那个就是不管是在东京啊，又是游乐园的那个门，难道是别人开的吗？还是他自己会开？然后，可是不是大神开的吗？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因为那个门不会自己，那个门会自己开吗？还是那个自己会，还是那是大神开的？我认为其实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单看电影的话，那其实会觉得说啊是大神去开的，那有点。然后最后再把它变成说，哦，原来你是一直在引导我们去关门，然后所以才会这样子带我们一起走。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其实这个是有点牵强了。那如果他是为了开门这个目的所存在的话，那如果他是为了这个一直要引导主角去关门的这个目的所存在的话，那为什么要把左大臣拔出来呢？我的想法是这样，那这样左大臣是谁拔出来的？难不成他自己就会自己跑出来吗？那可是也不太，他电影里面也没有刻意去解释这一点。我认为其实算是个 bug 啊。那左大如果不是大臣拔的，那左大臣是谁拔的？还是左大臣自己跑出来的？那我认为是有一个点可以去争论啊。那再来讲到其他剧情的漏洞的话，我认为，首先我认为比较有趣的点是说，那铃芽的那个椅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可以从电影里面看到说，是未来的铃芽将椅子给他的，那可是那未来的铃芽，就是铃芽一直所带的椅子都是未来的自己给的。那个椅子到底是从哪里出现的？这件事情，我认为其实是一个小 bug 啦。因为在尝试里面的小铃芽，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拿椅子的，然后也没有看到说其他尝试里面，其那个在尝试的那个环境里面，好像也没有出现说有椅子的部分。那这样的话， 他到底那张椅子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认为我那时候在看电影，我一直在想，在最后一个 part，然后明明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part，我在想说哈，那因为是这个 part 是铃芽在开导小时候的自己嘛，那然后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剧情最高潮一个部分，然后可我那时候我在看到，我在想说哈，那这样的话，大铃芽原来是大铃芽吧？椅子交给小铃芽的，其实我在电影一开始一直以为说是他妈交给他的，因为尝试是，死去的人才可以进去的世界嘛，然后我一直以为说是他妈交给他的，然后可是结果不是，都是铃芽一直在交给自己椅子，可是他对那个椅子的存在其实都没有一直在变，那到底那个椅子原本在哪里啊？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部分，可是后来想想，好像真的想不出来，真的是产生了一个天然的时空悖论，也就是完全不知道说这个椅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到底我认为少有没有少一只脚其实不是重点啊，那其实真的是这个椅子的存在是不是本身是个 bug？我认为其实是可以去。是也可以再去是给他去想的，就是他这个椅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说，关于女角女铃芽她所面临到，就是她小时候所遭遇到的地震来说，我认为其实。也可以把它发挥成说，是，草太的爷爷，又或是他的家族没有把铃芽那边的门关好，所造成一个灾祸，或许才会让草太这边比较有存在感，因为按照这部电影里面的设定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说。这边的地震是借由说，蜈蚣不，蚯蚓所，不好意思，口误。那蚯蚓所造成一个灾害嘛。那铃芽它那边所遭遇到的地震，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归类成说，是蚯蚓所造成的一个灾祸呢？那这样的话。那铃芽会面对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当时没有关门师吗？还是说那时候的关门师，失误了？又或是说那时候因为关门师我们所知道他们是要一直在日本在这样行走的嘛？那是因为说那时的关门师没有到那边，所以然后可是结果，蚯蚓就先跑出来了吗？还是说，关门师有？到，然后可是不太确定说那边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这或许只有新海诚自己知道他是在那时候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为什么铃芽会遭遇到这个地震？那我认为说真的是要去，我认为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如果可以把草太他们家族关门师跟铃芽小时候所面临到的一个状况，把它绑在一起的话，或许草太这个人的人设就会相对饱满一些，因为，他跟铃芽本身除了，是这次旅行的伙伴之外，他真的所能，这个角色真的所代表的意涵，真的也不是到特别多了啦。那如果你能把他们再针对关系这边再多一点交缠的话，那或许会比较这个人设会比较饱满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草太。这部电影里面这里变钥匙的话，那关门师要真的由铃芽来继承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个人要来做这件事情？那也可以看出关门师其实真的 不是一个，是需要一个牺牲奉献的精神，然后才可以，才可以担任的工作啊。那可是这部电影里面对关门师的一些说明，其实也不至于说到很多，就会变成说哦，就是去关个门这么简单。可是他所代表的含义也，这个职业所要负担的一个风险，其实好像没有多做一个说明这样。那我认为其实真的是相对可惜的。那我在这些都是我认为说这部电影里面，如果有这些部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会是一个非常好发挥的一个状况。那可惜就是，只能说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那至于说其他人怎么觉得，其他人怎么看这部电影，我认为都有自己的想象空间。那我认为，如果单论评价上来看，是新海诚做过最棒、最感动的电影的话，我认为其实倒还好，真的是没有说到那么厉害，可是也没有说很差啦。就是如果你要说，我认为《天气之子》会，他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我比较能去哦，能去感同身受的，因为他的角色动机跟一些剧情的编排，认为都是相对于《铃芽之旅》比较合理一些些。那《铃芽之旅》我认为其实真的就是对于一些角色刻画的有点不够。那如果有把重心放在一些角色的刻画上面，那或许我就会让我比较可以接受说，哦，为什么这个角色当初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然后或许就是草太的心境为何啊？然后那佐大臣到底要干嘛？或许我会比较可以理解啦，这样子。那至于说，如果要100分，然后我给这部电影几分？我认为还是有大概85分的一个评价。那首先第一个，丁雅本身真的是一个塑造成一个不错的角色，就是从一个受害的家属，然后再到走出来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其实真的是做得非常的饱满。然后再看到那个他对于过去受伤的自己所讲出来那段话，我认为其实真的是不错。那再来就是说，整体画面的一些编排啊，然后动作戏的成分，我认为其实真的都很好。那在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在剧情的一些塑造，或许还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有点刻画不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长的关系，又或是说，动画片会限制时长上面的压力吗？我认为有可能会有吧。可是我认为，其实如果要做到2个小时多，可能多个10分钟或20分钟，或许就可以把一些故事交代成更明朗一点。那这样子会比较，对这部电影来说，我认为是会有比较好的加分作用。那也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会怎么想这部电影？你们有看过其他新海诚的电影吗？那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明这样子。那我是俊，然后下周我们应该会探讨说，因为下周地下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集数啊，那可以说是柳谷他能不能发光发热一个集数。那我认为也算是一个第四季最重要的一个集数。那这下一集的话，我们应该会针对说地下城在第四季，不管是上半段跟下半段，我们应该会做一个重点的一个讨论，就是到底做得好不好，然后有哪些优缺点，我认为都是会应该会在下一集的时候先大概讲一下。虽然它距离完结听说是还有3集的，那算 下一集并不是完结篇，可是我认为是可以先做一个总结，然后可以先做一个部分的总结啦。那我们再来思考说要去做什么，就是那有哪些好的，有哪些坏的，那都是可以来讲一下。这样，好，那我是俊，我们下周见，拜拜。